谢谢，金传道，金牧师，金牧师邀请我在这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神给我的恩典，也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那今天我要讲的是新律法、旧律法，什么意思呢？其实，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是守法的，当然不会犯罪。信耶稣的人有一样常常被人家误会的是什么呢？常常人家批评我们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所以那些人就不大高兴基督徒。为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那我也犯罪，那就是把我们圈在那个罪里面，就一般的人都觉得这个讲法不好，而且太霸道。我当然是好人了，哪里有罪？何罪之有？对不对？一般的人，特别中国人也是，其实犹太人也是，对律法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做了什么我就应该得什么，我假如做了这个我就应该得这一个。所以有的人呢，就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他就会觉得大概我没有做什么。所以呢，有的人去拜拜呢，就说你要去消除你的孽障，所以呢要去做更多的好事，然后呢去解决这个问题。继续去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的。当你到了一个地步，就觉得要不就是我的前世什么做了一些什么，我就变成是怎么样，所以因为是他的原因，后来我遭遇这些事情。其实在神的眼光中间并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得不到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心中就会有一个不满，就是有一个埋怨，或者有一个苦读，就是说我做了这些事情，为什么没有这个事情在我身上。那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的人这么坏，为什么可以这么好？我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坏？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的意念在我们心里面。因为这样呢，所以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呢，就跟一些人就起了冲突。是哪些人呢？就是一些守律法守得很好的那些人，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守很多的律法，他们做很好的事情，但是耶稣就跟他们作对。他们觉得他们是凭着他们的行为可以赚取这个永远的生命，那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所以变成耶稣跟他们常常会有争执，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就觉得耶稣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所以要把他除掉。今天我讲新律法、旧律法。一般我们心中那个律法，在我们心中都有一些个有一些个意念。其实新的律法是我们跟神有没有搭上关系。假如你跟神搭上关系，这个律法在你里面就会发生一些个很奇妙的一些个改变，你的生命就变成有改变。所以我想从这个希伯来书这里来跟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是怎么样讲。我想要到第二点了。哦，那里哦 OK 我不知道这里有这个。 我们来念这一节圣经好不好？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这里讲到祭司的职任已经更改，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刚刚念完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个印象，就是耶稣来了，他是永远的祭司。这个永远的祭司是上帝发誓，神发誓，在旧约圣经里面发誓说你永远为祭司，这个就是耶稣的身份。然后因为祭司本来不应该耶稣做的，为什么呢？在犹太人的祭司是谁做的呢？是利未人。利未人中间的谁做大祭司呢？就是亚伦的子孙做大祭司。那这个已经更改了，为什么更改了呢？因为耶稣来，耶稣不是祭司的家族里面的一个人呢，他是犹大支派的，怎么可以做祭司呢？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这一件是很大的事情。耶稣不应该是祭司，因为他是犹大的，不是可以做祭司的人。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假如你看第七章前面那一段，就讲到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是谁呢？麦基洗德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还没有祭司，还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亚伯拉罕打胜仗之后，他就将他的十分之一献给这个麦基洗德。所以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那个麦基洗德是应该是你献给他的时候，应该是他会比亚伯拉罕更高。所以呢，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时候，是超乎我们律法所规定的那一个规定，所以呢他是错了。所以这个里说祭司的责任已经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那这里就说他是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其实耶稣是谁？耶稣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在他那里是有大能，无穷生命的大能，也可以说是不可毁坏生命的大能。其实他的生命是永远常存在的那一个生命。这里就讲到一个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为什么说是法律是软弱无力呢？而且法律原是一无所成呢？这里讲到不是律法没有什么功用，其实律法有功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律法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律法有几个功用。律法第一个功用就是叫人知道有罪，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话语。我来挑一个，哎，我们来念一念这一段圣经好不好？一二三，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人无论怎么样遵行律法，有的人说我可以遵行律法，但是其实你没有办法遵行所有的律法。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假如你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所以这个律法，在犹太人的律法有多少条，大家知不知道？有613条，613个规矩，你要守律法，要守那个613条那个律法。假如你没有守到一条的话，雅各书说你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所有的人都在这个里面。所以罗马书说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另外还有个功用呢，就是 律法可以 保持这个社会的安定，因为有律法有规定，所以你要在这个范围里面守这个律法，这个社会才会有稳定。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都有律法的，都有宪法，因为他想这个社会要安定，这个是律法的它的一个功用。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发生，好像智利大地震的时候乱了，政府没有办法实行那个律法的时候，那些人就出来干什么？抢啊，把东西拿来就是归我了。这个是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实行那个律法的时候，那些人就乱来了。假如你心里有个律法的时候，你就不会乱来。这个是即使上帝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在良心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是一个守律法的心。有时候虽然没有写出来，但是你心里会有这样一个心，你会守。但是我们不会守到完全，因为我们还是会犯一些个律法。另外呢，第三个律法还有一个功用，就是当你在守一些律法的时候，上帝就因为你守了一些律法，就会赐福给你。这个就是有一般的人讲的，就是因果的关系。好像虽然有时候不是，但是呢，有时候真的是这样。一般你在圣经里面，多数你会看到你做了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是这样的。所以生命记就把两样东西放在你面前。生命记说，你假如守这个律法的时候，你就有福跟着你，一直到千代。假如你不守这些诫命的时候，你就会得罪上帝，上帝就会跟你好像作对一样。然后呢，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哦。你假如守他的律法的时候，他是赐福给你多少代？千代的。但是你不守他的律法，他可以祸及你多少代？三四代。其实有时候会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有些人出了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家族好像在这个咒诅里面就是重复重复重复重复一直发生。为什么？就是一个咒诅在里面。所以这个咒诅怎么可以得到破解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破解。在这里说律法必须要更改，为什么呢？其实律法在一些事情上面，它是一无所成。什么是一事无成呢？就是在拯救人的事情上面，它一事无成；就是在赦免罪恶的事情上面，它一事无成。这个律法就好像 CT scan 一样，你有病了，你去检查，或者是那个叫 MRI 是不是检查？你要检查这些东西。律法就是帮你检查，检查出来是癌症，那怎么办？他不可以依你的这个律法，这个律法就跟你说你死定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一个罪的公价就是死。其实圣经就是这么说，你是死的，你是将会死的，你必须要死的。这个是律法的功用。他检查出来怎么办呢？然后先知就给我们一个，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先知讲了很多的话，就讲什么？有一个新的约要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律法要给我们。然后呢， 先知也讲不太清楚，直到福音来了，直到耶稣来了，先知就说，哎，这里有个特效药啊，在哪里？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就是在耶稣里面。你要去找耶稣，你找这个特效药吃进去，你的癌症就没事了。所以这个律法就好像给你啊，什么都检查出来，哦，你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先知就只给我们一条路，就说这里有个特效药，你要去哦。然后特效药来了，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福音。这旧约的一些个条例，旧约的那些献祭都是一个象征性。为什么呢？旧约圣经里面他们要献祭的时候要干什么？要杀牛，要杀羊，要杀斑鸠。为什么要杀这些？因为是为了要赎罪。这个虽然这些东西不能够赎罪，因为他们也是被造的东西，只是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就成为一个最好的，而且是永远长存的那个大祭司，而且他自己成为这个祭献祭的那个什么祭物，他自己成为那个祭物，所以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一个代罪的羔羊，他为我们的罪死。所以这个救恩是完全的恩典。所以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有很多人，就是特别是犹太人，他们都觉得我们这么好，我们守律法守这么多，但是这里圣经说也不是出于行为。你想用你的行为去免掉你的罪吗？免不了，因为我们都是犯罪的人。我们做一个好行为当然是好，但是不可以好像抵消你所犯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靠着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我们新的一个指望，就是旧约先知所说的这一个特效药，是更美的指望，是刚刚讲的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而来的，从生命而来，而且这个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慢慢的来成长。虽然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会受到这个社会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的生命在耶稣里面就会慢慢的有所成长。这个二十三节说，那些成为祭司的，就是原来靠着律法说的那些祭司，数目本来多，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所有的大祭司他会死的嘛，死了之后就要换一个人来献祭了，是不是？所以数目也多。但是后面他有一句说，是因为有死歌主歌不能长久。为什么不能长久？是因为有死主歌。死是什么意思呢？死就是指向我们是有罪的人，死是代表我们是有罪的。所以呢，因为有罪阻隔，所以我们不能够长久，我们要死，这是一个定律。但是我们的 我们的大祭司是永远为大祭司，他是永远的，所以他的责任是长久不更换，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我们的主耶稣死了复活了，是永远在父的右边，在那边他为我们来祷告。所以这里说凡靠着他就是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有一个人常常为我们来祷告的是谁？主耶稣常常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真的很有福气。我想在这里怎么靠着神的恩典呢？我想看一个，这里有一个女人，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她花尽所有的去找医生却没有见好，而且是越来越烦恼更重了。当她病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这里说她听见耶稣的事。听见耶稣的事是什么事呢？我相信他听见人家的见证了，是不是？耶稣医治这些病人，医治那些病人，所以呢，他就来到在群众的中间。其实他是一个病人，他是一个血肉病人，其实他不应该在，就是假如今天在我们中间哈，有一个病人在我们中间的时候，照犹太人的规矩呢，这个人不应该在我们中间，他应该不来到这个圣洁的地方，在这个圣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在公开的一个社会社区里面，你假如是血漏病人的时候，你就要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不洁净的人，然后那些人就怎么就远离你，不要碰到他。我碰到他就什么，我也不洁净了。但是这个女人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因为她听见耶稣的事，她就挤在人中间了。有没有碰到她？我相信一定有人碰到她，但是她不管了，她不理人家怎么样看，她就挤在人的中间。他来做什么？他要摸一摸耶稣的衣裳。为什么他要摸一摸耶稣的衣裳？他这里说，他心里这么说，这里讲的，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他是带着这样一个目的来的。耶稣在那里有多少人围着他？太多人围着他了。但是这个血肉病的女人，她就在那边，她有一个目的，她要得医治，她去摸耶稣。然后摸了之后，耶稣就怎么马上就发现有能力从她的身上出去，他就说谁摸我？那就很奇怪，那些旁边的人就很奇怪，是不是？这么多人谁摸我？耶稣就真的在那里，就是要把他找出来。是找出来要干什么呢？是要羞辱他吗？这一个女人她很震惊。其实这个女人当耶稣说谁摸我的时候，她也是很害怕，她是战战兢兢的在神的面前。耶稣并不是要羞辱她，耶稣就是要爱她。 为什么要爱他？因为他心灵创伤，虽然假如没有把他拿出来的时候，把他显出来的时候，他得不得医治？他得医治了，是不是？但是虽然他的身体得了医治，但是他的心灵没有得医治，他仍然在这个社会里面，人家觉得这个是一个有病的人，这个是一个有罪的人，他不可以跟我们在一起。耶稣让他出来的时候，然后他就在公开在众人面前就把他的经过讲出来了，我是做了什么，我是怎么好了。但是他是很震惊的，是不是？耶稣给他一句话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他以后再出来的时候，他一定可以在这个社会上面站立得住，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被耶稣医治的人，他现在没有病了，他得了医治，他完全得到满足。所以这个女人在那里，她得了很大很大的恩典。第一是身体上的医治，第二是心灵上的医治。她心灵得到医治的时候，她完全被释放。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撒该，因他的名字应该叫该撒哈，因为他是一个卖国贼，他是一个税务局长，是不是？大概是应该是税务局长，他是做税吏长的，他要去看一看耶稣是怎么样一个人，因为他是什么？我相信他很矮。他很矮，没有办法挤出来，挤到看了耶稣。然后他一个局级干部居然爬上树了，而且他是爬到前面的树上，不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地方上去，不是，他在前面，他知道耶稣要经过那个地方，他在前面就爬上树了。他爬上树想要干什么？想要看一看耶稣，看一看耶稣，他有没有希望耶稣对他有什么回应啊，或者什么？他没有，他只是想我在那边看一看耶稣，耶稣究竟是谁？是谁这一个人这么特别？当耶稣来到那个他那个树下的时候，他就回头一看，就跟他说：“撒该，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了。”假如你想象一下耶稣讲这一句话的口气是怎么一回事情，耶稣假如是很凶的说：“撒该，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了，今天你要好好反省一下哈，明天我们来开斗争会OK， 明天我们来批斗会 OK， 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好好交代，会不会这样做？假如是这样说的话，撒该马上就掉下来了，对不对？吓死了。当然不是，我相信他当然不是。为什么呢？你看他，别人怎么议论他？别人就说，怎么称撒该是什么？他没有说撒该啊。他说这个是一个罪人啊，撒该是一个罪人啊。这里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这个人没有名字，是一个罪人。耶稣来到他的面前就跟他说：“撒该，下来，我要住在你家里。”这其实也是很奇怪啊，我假如今天见了你，我从来没不认识你的时候，我哎啊，某某弟兄，我今天住在你家里了。那你说我，你是谁？这么奇怪，你就跑到我家里来住？但是，我相信耶稣很知道撒该这个人， 沙盖真的心里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在那里。耶稣说我要住在你家里了，我想他真的想也不敢想。这个耶稣他听说了，是一个圣人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呢，他怎么住在我家里？我好像是被选中了，我中奖了，是不是？其实他心里有一个需要，为什么？什么需要呢？他很需要人家接纳他。谁接纳他？没有人接纳他，那些人说他是罪人，标签已经标好了，这个人是罪人。耶稣有没有说你这个罪人怎么样？耶稣没有说你是个罪人，耶稣说撒该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住在你家里的意思就是说我接纳你，我跟你认同。犹太人很讲这种规矩的，你假如，
所以这里说
他竟住到了一个罪人家里，假如有人接待他去住的话，就是他跟他的关系是很好的那种关系。耶稣有没有要求他什么？耶稣没有要求他什么，但是他在这里说了什么？他就跟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一半哦，一半就一半没有了，他讲的一半就没有了，是不是？一半，我将我的一半给穷人。然后他就说了，我假如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耶稣有没有要求他这么做？耶稣没有要求他做什么，耶稣只是用爱，用爱，爱是什么？刚刚我们唱了，爱是恒久忍耐。这个忍耐在这个爱的真谛里面讲了两次，最后又讲凡事要忍耐。其实什么叫做忍耐呢？在教会里面你侍奉的时候，你要不要忍耐？要忍耐。什么要忍耐呢？当然是意见不同意了才要忍耐。假如意见同意的还要忍耐吗？不要忍耐当然好了，你好我好，对不对？大家都一样没问题。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才需要忍耐。所以这个爱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在那里。圣经说凡事要包容，凡事要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他来到这个世间，当他去跟撒该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了，这个撒该突然就180度的转变了。耶稣也没有要求他什么，他却是真正的来改变。而且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撒该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他应该是的嘛，对不对？他本来就是，但是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是个罪人，已经跟亚伯拉罕没有关系了，是不是？在人的心目中虽然他是，但是在人的心目中他不是。耶稣特别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这是很重要的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假如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我很好，我不需要 那你是跟这个救恩是没有缘的。为什么呢？你靠你自己已经可以了。其实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可以的，但是呢，有的人就觉得自以为我是可以的。那耶稣就说，哦，你是可以的，那就你不需要我了，那你就自便吧，对不对？所以接受这个救恩也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有一个需要。这个血肉病人是有一个需要，这个撒该也是有一个需要。为什么？他灵里面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他赚了很多，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可以满足他那个心里面有一个黑洞，没有办法填满，只有耶稣来到这个洞才可以填满。这里又讲到那个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里是讲到耶稣是怎么样一个人，怎么样一位神，他是圣洁的。为什么说他是圣洁的呢？他是那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人女人的后裔，但是有一个人就是耶稣，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那一个女人的后裔。他的本质跟我们是不同的，他没有原罪，他没有原罪，他是圣洁的。他就是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不犯罪，他也不愤怒。其实在那里很痛苦的时候，一般的人都会歇斯底里的呼叫，他仍然是圣者。他无邪恶，他心中完全没有那种没有那种恶的念头，他没有不光明不正当没有诡诈的心思。他虽然灵巧像蛇，他很有智慧，他面对那些难题的时候他的应答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有智慧。他寻良像鸽子，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是那么好像羊羔被宰杀一样。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居然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来祷告，他说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是无玷污的，在这个犯罪的世界里面他没有犯罪，在这个犯罪的环境里面他不同流合污，他在各样的试探中也不被也胜过试探。这跟我们很不一样，跟法利赛人更加不同了。法利赛人他们会跟所有有罪的东西隔离，假如有一个病人在那里，有个麻风病人在那里说不洁净了，法利赛人一定躲开，对不对？一定要躲开。但是耶稣在那里，那个血肉病人摸到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这个病人他受了感染，他没有受感染，病人确实好了。所以他跟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有时候我们也是要小心，因为我们去接触那些人的时候，接触那些困难的时候，当人跟你讲一些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被这些问题所感染了，因为你的思想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受影响。 但是耶稣没有受影响，而且耶稣一来到摸到的时候，那些人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好像耶稣一样，但是我们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的本质跟耶稣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我们要学耶稣的样式，我们要有耶稣的那种以他的心为心，以他的心为心。中国人说近朱者什么赤啊，近墨者黑，其实就是讲到我们人会受影响，对不对？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假如跟那些人常常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变成沾染上他们的一些习惯也说不定。有很多基督徒在这里很热心，然后他们就很想回去中国将这个福音跟他的家人来传开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就一回去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辛苦了。为什么？整个大环境不同了，这一回去的时候那些人都是在讲那些东西，你要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哇，这个距离太远了，你就很难讲，有时候就觉得这种压力很大。他们去了那边就觉得真的很软弱，因为整个好像很难讲不进去。然后你就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被他们感染，你就会变成好像有点又受影响了。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软弱。真的，我们是这么软弱，我们是人，不是神的。OK， 但是要求神怜悯我们，要有刚强，要有坚持，要有神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可以得胜的。另外，他又说了一点，就是说他是远离罪人的，这一点好像有一点点远离罪人，好像耶稣不是这样吗？耶稣常常跟罪人是做朋友的，是不是？其实这里说的就是他的本质不同，他的本质上他是没有罪的。其实魔鬼常常来试探他，很清楚的就是三次的试探，我们在四福音书里，福音书里面常常会看到这个三个试探，其实就是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耶稣都胜过了。但是圣经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当他胜过试探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魔鬼暂时离开耶稣。什么意思？就是魔鬼还是要常常来，是不是？后来魔鬼常常来是借着什么样一个形式来的？不是那么公开，我就是魔鬼，你就是耶稣，没有。耶稣在接受这些试探的时候，是一些人、一些事情、一些物件，就连那个彼得也成了魔鬼的那个试探的一个工具。当耶稣说他要在文士跟那些公会领袖的手下要受难、要受苦，然后三天复活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彼得说：“这事必不临到你，不会临到你身上。”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话怎么把彼得说成是撒旦？所以这个他这里说了，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 后面那一句话大家要留意听，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再听一点啊，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要来学习体贴神，其实真的不大容易。体贴人的意思，人的意思是什么？是很自然的嘛。我们第一个反应出来就是人的意思，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有时候常常会这样，会跟神的意思是刚刚违背。其实彼得是不是爱神啊？是耶，是爱耶稣啊。这个事情，这个是不好的事情，怎么会临到你身上呢？他当然不愿意他临到他的身上，但是耶稣很清楚这是魔鬼。那个耶稣说，魔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他是无罪的。我们人的意思就是直接了当，而且是很自然的，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人的反应。我们人的反应，因为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超过半百了啊，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那些价值观常常在我们里面就是很自然的反映出来。所以我们要体贴神的意思。再说他是高过诸天，因为他是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那一位神。他又是大祭司，而且长久不更换，这是跟我们合一的。为什么跟我们合一？我们其实我们要合一上帝才行，是不是？上帝为什么要合一我们呢？因为他的救恩是那么完全，他是那个救恩，完全救恩的那个成全者，而且成全到永远。耶稣很清楚地说，他说律法是不会废掉的。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是要成全律法的。就是让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们看看他怎么样成全这个律法。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就说律法说不可杀人，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就是你恨他的话，你恨弟兄的话，已经等于你在杀人一样。所以他的要求是更高了。这里说不可奸淫，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个就是，其实在我们这个罪的萌芽刚刚生长一点点的时候，耶稣就要把它除掉。这些呢不可以成为律法，假如要律法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其实很多的时候，假如有一样东西可以扫描你的脑袋里面想什么的话，那你就会很害怕。我们的思念常常会被一些东西在我们思念里面，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意念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铲除的时候，这是一个，就是把它除掉，这个是比较负面的。还有一个比较正面一点的，这里讲到律法里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有人跟你作对，有人打你的 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时候你很愤怒，你打了人家一巴掌的时候，你的气可能就已经消了，对不对？比如你，人家当然是冒犯你，所以你才会愤怒。你是人家冒犯你，然后你打了一巴掌，然后你就到这个地步，就跟他平衡。然后那个人转左脸给你来打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哦，神经病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耶稣就是要我们这样。所以他后面又讲，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其实在犹太人的那个规矩里面，就是罗马人的兵可以叫任何一个超过一定年龄的男生可以帮他搬行李搬一里路，这是应该的。所以当一个兵说，哎，你帮我拿这个，那他就要帮他拿一里路，这是法律，所以他要跟他走。但是耶稣说，你就同他走二里。为什么要走二里？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走二里，为什么呢？因为你走一里路的时候刚刚平衡，你再走到二里路的时候就变成不平衡了，是不是？不平衡的时候呢，他就会问为什么了。第一，他会觉得这个人很傻，但是他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傻。有一个农夫，他两兄弟，他们灌溉他自己的田，他把那个田灌满了之后，他就回家了。哦，第二天那个水下到人家下面的田里去了。他后来就发现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梯田嘛，他这里给他弄了一个洞，然后就，这个水都到他的田里去了。然后他就跟牧师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我都为他祷告，但是呢没有效，仍然是这样，我心里又很不平。然后呢，每一次灌满水之后，晚上他又来挖了两个洞，这个水就又去他的田里去了，他就没有办法。后来那个牧师就跟他说，你试一下帮他浇灌。然后呢，他就，这个就是二里路啊，你应该做的做完了。然后他就帮他先把他那个浇灌完了，然后把自己的田里浇好。浇好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就来找他了。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广东人说气着心，是不是有了毛病啊？结果那个人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跟他说，其实我们投资在得罪我们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他会有一个特别的改变。为什么？因为当你觉得，当假如这个人他是偷他那个水的时候，他只是一直在浇灌他的田的时候，第一方面他心里虽然他说我要爱仇敌，我仍然为他祷告，但是我祷告里面没有喜乐。当他去先浇他那个田的时候，他那个人的心里就开始有改变，有爱，爱那个人的心好像更迫切了，因为你投资在他的身上。然后当他再去浇他的水的时候，那个人就来找他，就问为什么，他就讲耶稣怎么教导我们。那个人就很震惊， 那个人就来信耶稣。世界上还有那么好的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在家里也是一样，我们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有时候我们也是夫妻之间，也是大家平衡就刚刚好，有时候平衡的时候呢就刚刚好嘛，不会有特别事情发生。假如有时候你做的更爱多一点的时候，他的心就融化了，他的心就融化了。假如我们常常会期望人家的事，当我们期望人家的事情的时候，当你期望人家做一件什么事情，当你期望人家的时候，人家做到你刚刚期望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个期望对你有什么影响，因为早该如此了。但是你不觉得是应该的话，上帝就在那里会影响你。你做更多一点的时候是不应该的，但是上帝确实在那里来感动我们。好，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祷告。天父，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当我们碰到你的时候，主啊，你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起一个革命，主啊，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像你。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怎样用爱来相待，怎样来更多的走爱里路。主，我们有时候心中很多的不忿，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让我们愿意付出更多的爱，因为爱是从你而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